第37章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30章的一些内容啊。在30章里边呢，上次祝师带领的时候呢，就讲到最后那一段呢，是雅各来这个做一些诡诈的小手段啊，然后最后呢，他的羊群呢，就是归他这部分呢，就大大的兴旺起来，然后归这个拉班的呢，就不多了。不知道大家上次哈、在这段内容学习的时候呢，是不是完全弄明白了雅各和拉班他们两个在算是订了一个约啊，订了一个就是协议，那个协议呢是怎么样一个意思啊？整个这个第30章啊是特别怎么样呢？有嚼头的一章。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读一遍呢，你只是知道一个情节。如果你在里边慢慢的，你如果像一个羊一样哈、或者像一牛一样能够反刍的话呢，你去把这些内容哈、反复的去咀嚼的时候呢，你就会得着更不同的、更多的东西啊。其中呢，其实这一部分内容哈、关于雅各这个部分内容呢，是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深入的去思想的。因为上次我提过一句哈、就是我们是雅各啊，我们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崇高，那么我们呢都非常像雅各，所以在圣经里边呢这么细致的写雅各啊，其实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怎样待雅各，也怎样待我们。雅各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这个他的所作所为，其实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他差不多啊，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啊，那个写雅各的那个状态啊，有的时候就像一个人长大以后呢，羞于看他小的时候的一些错事，一些做的很糟糕的、很不像样的事。比如说在30章里边呢，从37节到结束啊，到这一章结束，就是雅各呢，哎呦，你想象一下，雅各在那里做鬼呀、把那个树枝一个一个的剥了，然后在那个河滩上去了插，然后好能够呢得到他想要的属于他的羊，他就在那里认真的在那里做鬼。其实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做法，对不对？那最后呢，他确实他自己是得的多了，但是呢那是神祝福他的。然后当我们现在再去看那段的描写，那段呢是一个雅各的视角，雅各在怎么做，雅各在怎么想，他在那里有那个算计小九九，对不对？你不觉得很搞笑吗？你不觉得也有点耻辱吗？啊，一个快100岁的一个成年男人，为了自己一点利益，那么在那里算计，其实是有点丢人的事情啊。所以啊，我不准备花时间呢把30章呢再多讲哈、但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呢利亚和拉结，神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呢来扭转这两个人，然后让这个拉结呢那个生命呢有一个翻转啊。这一段主要讲拉结，就是前面啊30章的前面怎么样讲拉结。我记得我特别细致的读，我当我明白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啊。那个拉结他过去他 有一个倚仗，就是丈夫会更爱她啊，所以呢，她这是她可以在姐姐面前特别牛的地方。但是当她向姐姐去讨这个刘辩的那个要翻译叫风邪啊，就是曼陀罗。那么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呢，你看到两个人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啊。稍微带大家过一下哈，大家看到30章的14节、15节这个地方，你注意哈，拉结怎么说？拉结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邪给我歇。”拉结的口气是柔和的，拉结的口气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有点颐指气使的那个态度。可是利亚的口气里充满了抱怨，对不对？大家看15节，利亚怎么说的？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邪吗？”这里边呢，你看他一张口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他不断的说那个词是我的，我的，这是利亚表达的。那么你在这里面看到呢，利亚心里那个气没有放平，虽然神给他很多的祝福，借着这些祝福呢，他从人的就是社会上的评价中呢，其实他是高于这个高于拉结的，可是他心里并不平，所以你看到他的口气是这样的味道。可是你想想拉结那么一个就是有点那个骄傲的公主的那种态度啊，你想他一开始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你不给我，我就不然我就死了。”他就能够说的这么蛮不讲理。可是这个时候他跟姐姐说什么呀？他说：“为你儿子的风邪，今夜他可以和你同行。”啊，他的口气呢就软了很多。其实他可以有很多别的话来说。然后呢，神就在这个时候呢更加的磨练拉结。好，利亚又多了一次和这个雅各他们同房的机会。然后呢，利亚就生一个让拉结看着，然后利亚再生一个让拉结看着，利亚再生个女儿也让拉结看着。你注意没有，在这样一些过程中呢，拉结有闹吗？有生气吗？前面姐姐生了以后她没生，她生气的不得了，她就跟雅各胡搅蛮缠。可是现在呢，姐姐神就让拉结看着，姐姐现在生了一个有一个，姐姐自己都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啊，所以呢就让那个她的侄女去生两个。现在呢她姐姐又生了好几个，拉结没有说话，没有再闹，既没有抱怨利亚，也没有抱怨雅各。那么然后在22节的时候呢，来了一句神顾念拉结。这是让一个人学会了包容，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在这个光景中呢，自己不再去争去闹。拉结生命改变了啊！我只今天讲的事里不再多讲了哈，其实细讲他为什么那个话就比较多哈。我提醒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呢，在圣经中呢，我们更深的看见神怎么样的改变一个人。当拉结都没有怨言的时候，神其实没有帮他， 包括这么多年不给拉杰生育，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不是让一个在站在人面前蛮有尊荣的拉杰，而是一个生命完全的拉杰。神愿意拉杰不再是那样一个这个有恃无恐，仗着丈夫偏爱她，然后呢就可以肆无忌惮，然后让她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中呢，她慢慢的，她可以和姐姐还有姐姐的孩子和平共处。然后在拉杰根本就这么多年了，姐姐家里已经一堆孩子了，拉杰在这么光景中呢，拉杰可能再再想想，如果你是拉杰，你是不是觉得可能我这辈子就没孩子了，那我就这样。就是在拉杰几乎没有那么强的一定我自己要生，我要争这口气，我不能就这么在人面前无光，拉杰把这些都放下的时候，神恩待拉杰，给拉杰孩子，然后拉杰特别的高兴。当然了，拉杰希望这个有一个孩子是除去了是羞耻，他还想更多，所以他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呢？叫约瑟。要按中国人的这个说法，就是叫招弟儿。再来一个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雅各和拉班谈婚嫁啊，这一段写的真的是好有趣啊，很讽刺。那个雅各呢又不想走，然后又拿要走作为一个借口一个理由呢来，他是想什么呀？他现在那14年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把娶这两个妻子的公价付清了，所以他现在应该是一个自由人啊，不再是一个奴工，差不多那么个性质了。所以呢，他现在跟拉班要什么呢？他想要一个自己独立过活。其实雅各的意思是我不走，我还在这儿。
怎么没声音了呢？
没声音了吗？哎，其他弟兄姐妹跟我说讲一下。怎么样，有声音吗？没有没有，我这怎么给 mute 了？是不是现在能听到了？能听到是吗？喂？
那又掉线了吧？
我在线上。大家现在能，宋老师能听到我声音吗？信号不好吗？现在好了哈，好的，哇，为什么？OK， 好，那我还继续。那么，雅各他是要自己独立，所以呢，他说要兴家立业，他想独立，然后他就和拉班呢要商讨这个价格。拉班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再扣着雅各白得好处啊，所以呢， 拉班只能同意。那么拉班同意的时候，拉班说了一句话，说我当给你什么呢？当拉班如此说的时候，其实呢，拉班他过去跟雅各每一次的做这种讨价还价的时候，拉班都是占大便宜的，所以呢，他这时候呢还愿意继续的占这个光啊。那么，所以他不出价，你知道吗？他让雅各出价，他听听这个价，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啊？那么每次雅各出价呢，雅各出的价都代表自我剥削。为什么雅各要出的这么低呢？一个是雅各不想走，想留在这里啊。那么以至于呢，他的价出的低到了吧，就有点不像话。他就把有点的什么黑的有斑的都让你拿走。那么他牧养一群没点没斑的不黑的羊，然后这些羊里边呢，如果就是在这些羊里边呢，其实他在自己就是在这个算这个账里边呢，那么就是说呢，他是给了自己一个大大吃亏的一个条件，然后把极大的好处都给了拉班，结果呢，从这个客观上来说，那当然，拉班的意思就是这是你自己说的啊，立刻就接受。把所有的可能会让雅各得好处的羊全部带走啊，然后呢，让你用这些呢没可能生出你要的羊的这些羊，然后呢留给你。结果呢，雅各就靠做鬼啊。那么，所以你从37节到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在那个时候，雅各以为他做鬼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这里边呢，在30章里边有两处呢提到神。那么这两处提到神的时候，是雅各认识神吗？第一次是拉结不生育，跟他要孩子，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你在这个时候他提到神呢，不意味着雅各认识神，这是一种推脱责任啊，一种推辞的方法，因为他没办法给拉结孩子啊。这就像这个神问亚当你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亚当就推到这个你给我那女人啊，他给了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呢把这个责任推出去的方法啊。那么然后第二次呢是拉，第二次最有意思了。第二次拉班不想让他走，拉班说呢是耶和华呢是这个为你的缘故呢来祝福了我。雅各是在拉班说了之后才说啊，这个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你知道这个次序是颠倒的，拉班先说，雅各后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启示呢？就是有的时候属神的人会迟钝到一个地步，外邦人都能看出来神恩待你，而这个属神的人可能迟钝到自己还没有感觉。在这里呢，你要看到啊，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线索，这个特别的线索就是 雅各到哈兰取经，他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情况，这个光景跟亚伯拉罕让以撒回哈兰去取经啊，老仆人替他从那里带着妻子回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呢，一定不娶迦南的女子，那么回自己的本家去。为什么要回自己的本家呢？因为自己的本家是认识神的啊，是这就构成了新约里的一个原则。但是在雅各之后，雅各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再回哈兰娶亲，那么他们娶亲就只能是就地解决。那为什么以撒、雅各都要回哈兰去，后来就不回去了呢？你会看到呢，一个这是两条线索呢在逆向的发展，一条线索这样走，一条线索呢是这样走啊，是两条逆向的线索。一条线索是神所带领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样一条线索，而另一条线索呢是他妈和他们的全家，包括亚伯拉罕，然后再到了哈兰，然后其中还包括罗德，然后呢这一条线呢慢慢的怎么样呢，就沉下去了，最后沉到了世界里，就跟世界完全混为一谈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两条线索在这个以撒和雅各时代是最后的交叉，因为这是之后他们就不再回去了啊。那么从31章里边到31章结束的时候，我说的第二条线索就是从哈拉开始那条线索呢画句号，到那个时候呢我再把这条线索呢给大家讲明白。那么现在大家心里呢留这样一个意识，就是说呢神的带领呢，你会看到呢神带领他所拣选的属他的，而且是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呢？我们今天知道是创世以先。那么至少在圣经里，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所以呢关于创世以先就拣选这个道理要到新约的以弗所书里我们才知道。但是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让我们知道至少是在母腹中就拣选，跟你自己的作为没关系啊。所以至少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雅各的一条路就是神在母腹里这样拣选了雅各之后，神一直就关注着，并且呢用神他自己的方式来带领雅各。这个带领中呢什么样的经历都有。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是又短又苦，但是又短又苦的生命是真正蒙福的生命。所以我讲到他就想到小黑人，但是真正蒙福的生命，不要为自己长命百岁才算是好的来去寻求这样一个方向，寻求我们的生命何主的心意。所以跟雅各他的生命跟列祖比，甚至跟拉班比都比不得。你算算拉班多大了，我们就说他比他的妹妹大10岁吧。你想他妹妹要出嫁的时候是个小姑娘，对吧？我们根据对当时的风俗的理解呢，大概利百加不到20岁，对吧？就是20岁吧。那他哥哥在那里 整个这个嫁妹的过程，他的爸敢的说什么话，都是拉班在那里操持，所以你会看到拉班差不多已经有一家之主的感觉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拉班当时不小了，咱们就说大十岁三十吧。那么他的妹妹嫁到了以撒啊迦南这边，然后呢20年以后才生孩子。现在他的儿子77岁离家来娶亲，这他妹妹已经嫁出去快100年了，对不对？那妹妹那个时候如果是20岁的话呢，她再比妹妹再大10岁，你算算是多少年，对不对？然后呢，雅各现在又在这里呢生活了14年，所以现在拉班年岁已经很不小了。他是一个，你会看到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有非常足够的社会经验，如何跟人打交道，如何控制别人。雅各那么容易控制吗？雅各整他哥哥很有招，到了拉班这里雅各什么办法都没有啊，那真叫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拉班其实是一个比雅各更能抓的人，他现在快150岁了，他更是抓了一辈子。但是你会看到怎么样呢？他得了多少？好像在世界上他抓不到多少，他那么拼命的去抓没抓到多少。然后现在呢他承认呢是雅各来给他带了很多的福分，他的家财呢因为雅各来帮他牧羊。你要知道雅各以前没牧过羊啊，他牧了100年了，雅各没牧羊，对吧？雅各本来是在帐篷里给妈妈做饭，雅各是一个宅男。现在呢来到这里了，为了娶这个拉结啊，然后呢牧羊14年，这14年只要是雅各牧的羊，那羊就一定是非常的这个丰盛发达。所以拉班也觉得很奇怪，这雅各真能干啊，这个羊群这么发展，他自己和自己的儿子怎么牧羊都没有雅各来得这么厉害。所以呢他其实就明白，而且你要知道当初亚伯拉罕他们全家从乌尔到哈兰的过程中，那么拉班也跟随了啊，所以呢拉班是知道耶和华的。他的妹妹这个出嫁的时候他也经历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也听见了老仆人的话，所以呢也更加的知道了耶和华。但是他只是一个知道这位神的人，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自己没有归向这个神啊，所以呢他现在呢看到雅各他就明白啊是这位神。但是他已经长期生活在哈兰，生活在一个他从一个异教文化中走到了哈兰，仍然呢活在了一个异教文化中，所以呢在这种牵扯中他因着没有神对他独特的带领啊，没有那个特殊的恩典，所以最后呢他慢慢慢慢还是沉入到了世界中去。这是前面哈，然后我们看现在啊，我不放这个 PPT 了哈。这个雅各呢这第一节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 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很有意思哈，大家注意没有，拉班的儿子们以前没提过，以前我们不知道拉班还有一群儿子呢，现在呢这些儿子出现了，并且呢在这里怎么样呢，抱怨，抱怨什么呢，雅各把我们父亲所夺所有的都夺了去。他的儿子为什么这样抱怨呢？他的儿子说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稍微的想一下，然后有你怎么看雅各的儿子们的抱怨？曹明，我看见你的那个，你说说你的看法好吗？打开话筒。打开话筒。曹明，你话筒没有开。
今天得有新冠，所以
哎呦，对不起啊，没想到。
嗯。
OK， 嗯。
嗯。
哎呀。
题目是什么了？流血。
啊，就是第一节，他的儿子们那个就是很不开心啊，就说雅各把我们的父亲所有都夺了去，你有什么可以分享说一下的？就是第一节。
我觉得他的儿子嘛，肯定是发现了那个雅各，财产大大的增加了，甚至超过了拉班的财产，但是呢，他们就觉得是雅各使了什么诡计，至于什么诡计，可能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就是嫉妒呗。
嗯，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他们就觉得就是雅各死了鬼子那个自己的鬼子，才把他的才让他财富大大增加的，并不是神的，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没有觉得是神的祝福。
嗯，好的，谢谢你哈、啊，那个这是人，你看到没有哈、啊？神干圣经干嘛把这一句放在这里呀、啊？圣经把这句放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让我们看到呢，世界上的人，他，这用咱们中国人的话叫做什么，气人有笑人无哈，就这种心思啊，就是看到别人的好的，他是很不开心的啊。那么雅各并没有偷别人的。对吧，他是给了他那么一群瘦弱的羊，但是呢在这羊里面呢是有分别的，比如说没点的是归他，有点的归拉班啊，结果呢就没点的特别特别多又壮，有点的就特别特别少，就是雅各跟拉班的这种做这个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吧，他为什么要这样订呢，就是说呢，因为雅各是空身来到这里的，当雅各要成家立业的时候呢，因为他以前放的所有的羊都算到拉班那里的，没有一只属他的，那么等于他现在呢先从拉班这里借一点啊，然后这些羊生出来以后呢，好，我们现在商量好啊，有点的都归你，没点的就归我，算是我自己的，这就是他和拉班开头做那个约定，所以呢，在后来我们从后面读，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约定呢，后来拉班不干了啊，拉班说你这个不行啊，因为你这没点的都太壮了，所以你这羊生的这堆凡是有点的都归我呢。那这点就太弱了又少，我不干，得翻过来啊，所以你看他们翻过好几次啊，那这个当初雅各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呢， 他用的词特别的，就是特别的过啊。他说，这个若是这个绵羊不是黑的，羊不是有斑点的，算是我偷的啊。这是他一个口气，那个口气就显示出呢，他就太要留在这里呢。那么你给我一批羊啊，哪些归你，哪些归我，咱们分清了。然后呢，你把你的带走，剩下这些呢归我。这些羊里面生出来呢，那么哪部分再归你，算是公家；哪部分呢，那就算我得的了啊。这就是那个交易。结果在这个交易中呢，不管怎么样的变换，总是雅各的这个自己发达，他得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个拉班的儿子们，儿子什么人呢？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儿子要继承产业。那么当拉班的少，雅各的多，就等于他们的产业也受了损失。所以这时候儿子要说话，以前儿子不说话，因为跟他们没关系，对吧？那是拉班和雅各关于那两个姐妹啊来定的这个交易。但是现在呢，是跟他父亲定的，那么他父亲的产业呢，将来要归这些儿子们，这些儿子们就有点不高兴了，我们就得的少了。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这是雅各抢夺了我们父亲的荣耀。这个荣耀在这里翻译哈，其实应该就是财，不应该翻译成荣耀。所以后面有个括号你看到了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词，它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表达，所以呢你翻哪个都可以，但是在这个语言环境中财富更妥当啊。这个概念哈，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荣耀和它为什么这个词又能当荣耀又能当财富讲呢？因为这个词它本身的意思是一个沉重啊。那么我以前跟大家聊过啊，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和中文很像，其实中文中也有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荣耀啊跟沉重啊，它仍然是有关系的，有分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效果，它还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重量。因为闪闪发光你不过是看见了，而实际的重量，那个沉甸甸的感受是你能够直接能够体会的。神的荣耀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灿烂，而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分量。这就是荣耀和财，它是一个词。你比如中文中哈，我们说我们对这个人尊重，你尊他可以理解，尊老爱幼。为什么作为一个词汇的时候呢，我们后面是一个重呢？啊，我们说一个事情很要紧，我们说重要，我们把那个重放进去啊。我们说平易，我们会说情义无价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说一个情义是重，礼轻情义重，我们用重来讲的时候呢，你就能体会到其实重和荣耀啊，它是有相关的。把这个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地方应该翻译为财富，把我们父亲财富都夺了啊。那么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呀？以前那14年，雅各牧羊越牧越多，他的财富就越多。可是现在呢，分家了啊，雅各牧的羊呢，如果你给他规定 是斑点的羊归两个，那斑点羊又壮又多，都归两个，那个没斑点的归他们就一点点。如果说不行不行，翻过来呢，这个整个情况就翻过来。所以呢，拉班就生气了，然后呢，当你看整个这个 situation 哈，在这个 situation 里面呢，雅各他作为一个外乡人，独自在这里娶了人家的这个女儿，有现在有一个挺大的家庭，但是他周围的人呢，那个过去多少年是他主人的拉班，还有拉班的儿子们，所有这些呢，渐渐的就跟他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的关系，按理说雅各有点待不下去了，可是怎么样呢？雅各说走了吗？雅各没说走。我忘了上次他就是沈腾听姐妹说了一下，当初他逃出来的时候，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妈妈说等到你哥哥的气消了，我会给你递这个信儿，然后呢你就回来。但是呢那是在27章的这个45节啊，他一直没有收到妈妈的信儿，所以呢他不太敢回去。可是他也不知道他亲爱的妈妈在这期间就去世了，所以也没有人，没有可能给他递这个信儿。大家想雅各的处境非常为难，在这儿待着越待越危险，人家心里的恨就越来越多。可是回去呢，回去也有一个巨大的仇恨，看没有，雅各现在一个仇恨的一个两难之中啊，无论向左向右都是一个敌对的关系。所以雅各自己不说回去，那么这个时候是谁让他回去呢？是耶和华，是神啊。你看前面雅各跟神的关系，就是在那个伯特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清清楚楚知道神主动向他显现，主动跟他立约，主动向他施恩典，然后呢很高兴抬着腿就来了哈兰。到了哈兰以后呢，他就好像过在一个没有神的光景中，以至于呢是外邦人告诉他你的神。直到现在到了31节的第三节31章的第三节，神直接对雅各说话了，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也必与你同在。那么神说的很明确，回去啊，你祖你父之地，那意思是那地是归你的，不要在这地，到你亲族那里。你以为你的哥哥是你的仇敌要杀你，神说到你的亲族那里。然后呢，神知道雅各怕，雅各不敢回去，20年都不敢回去，所以呢神跟他说一句，我必与你同在，不是你能够保证你平安，是我保证你的平安。这是神第二次给雅各说话，就是一头一尾，一个是他出迦南的路上，一个是要回去，呼召他回去啊。那么 雅各如果是前面对神呢概念比较淡，以至于要靠别人提示，这一次他清清楚楚知道神呼召他，并且其实你看后面经文，神不是一次呼召他，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去迦南地也是呼召了不止一次啊。我们也一直知道很多蒙神呼召的人，神跟他呼召他往往不止一次啊。包括我们英文堂那个信牧师，神几次呼召他。那么当这种情况下呢，雅各就怎么样呢，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这个田野羊群那里来。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把拉杰和利亚叫到田野羊群这里来商量呢？很显然为了避人眼目啊，因为呢整个的环境其实都对他们有敌意，他们是孤独的，所以如果在家里商量呢，万一走漏了风声，因为要回去是逃出去嘛，所以呢他在田野牧羊。你看古代的田野多少多远都没人，所以你说什么话都传不出去的，因此呢他就把拉杰和利亚叫到田野里来。因为拉杰和利亚呢现在都有孩子，所以都不放羊了，所以都是在家里边，就从家里把他们招出来跟这个雅各来一起呢，雅各要跟他们商量一个大事。我现在要问大家了，对于利亚和雅各利亚和拉杰啊这姐妹俩来说，父亲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他们两个没有离开过家啊，结婚以后呢跟雅各是成为一个家，在这之前呢一直他们是父亲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现在呢雅各成了他们的丈夫，一边是丈夫一边是父亲，其实这两边的关系的轻重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一样的分量。那么他们最后选择跟雅各走，等于是完全就是撇弃了这个父亲啊，虽然品德不够好啊，但仍然是个父和女的关系。大家想想，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雅各挑战不大啊，拉杰跟他就是拉班跟他关系一直不太好啊，他心里是有畏惧拉班的。但是呢这两个女儿能够这么决然的跟他们的父亲切断关系，你能思考出神在这里边守的作为吗？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好，我们接着来看，雅各先说，雅各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这是一个事实。当他说出来以后呢，大家都看得出来啊。那个拉班现在看见雅各，那表情肯定都不对了。啊，那么然后他说，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那么你看这在这一句里边，就是你父亲，然后接着说是我父亲的神，这里边呢就分出了你我这个关系，其实在这里就看出了一条鸿沟啊。那么雅各呢也在这里边说出了他的一个认识啊，一个思考，就是他后面说的，他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啊，那意思就是我是公正的，我是公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亏欠他，那么我该做什么我有理由有权利，因为我并不亏欠他。然后呢第七节你知道吗，在这个文学的表达里面呢，这种写法是特别特别这个就是作用更多的啊。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因为在这句里边呢，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只知道呢雅各和拉班的关系越来越不好，突然有了这一句第七节的这一句，我们一下子就因为这一句我们哗的明白了，原来在这六年里边拉班干了多少就很无理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一句呢，就把这六年中很多的光景就都打开了啊，很多好的作品呢，有的时候中间好像是不经意的插入一句话，那么借着这句话你突然知道了另外一个光景，或者是你对整个的光景的认识都改变了，对吧？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啊。好电影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呢那一个镜头，或者是那个这个影片中角色的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把好多的这个影片故事之外的那个背景给带出来了。稍微举个小例子啊，就是我前一段评了一个伊朗的电影啊，伊朗电影在世界电影里面它的地位非常非常高，那绝不是张艺谋能比的啊。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其中啊一个人因为欠债还不起坐了牢，他并没有犯罪，债务的这个因债务而坐了牢，他后来出来以后呢，他希望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不再回监狱，所以呢就在这里边呢就有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发生。其中呢他去找到那个债主，想跟那个债主商量给他一些宽限，那个债主呢很愤怒啊，那个债主就说，因为我把我的钱借给你，结果你投资失败，我的钱回不来，我这个钱呢又是我女儿的嫁妆的钱，结果女儿的现在呢也不能出嫁。那么他在那里抱抱怨怨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你看见了一个影片之外的背景，就是伊朗的大龄女青年的问题。伊朗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伊朗美女世界也有名，但是伊朗这个到处都是大龄女青年嫁不出去啊，跟那个两伊战争的后果有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作品里的某一句话它会给你打开一个背景，像这里边呢就着第七节的一句让你看到了原来六年的光景，六年里边呢他们如此的欺负雅各，雅各 已经独立了，仍然在一个压迫的光景中，人家说什么算什么，说改就改，公价改啊，这个哪个归你哪个归我也随便的改啊。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就看见雅各是备受这个欺辱，而雅各怎么样呢？在这个环境里边呢，雅各没有能力呢去抵抗的啊。那么，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属神的雅各在外邦的世界上真的是备受欺压。他能够为自己讨得公道吗？他讨不了。那么，刚才那歌里面有一句啊，刚才那个唱第二首歌里边那个为受屈的人伸冤。当我听到这歌词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到雅各这个光景，谁为受屈的人伸冤呢？耶和华。耶和华看雅各在这里这么被他们欺负啊，神祝福雅各就发达。你欺负雅各吗？啊，你给他改吗？你任你怎么改，雅各都发达。嗯，那么第八节他又说，有点的归你做公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又说，有纹的归你做公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雅各这个时候扪心自问呢，他感动的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啊。那么这一句啊，宋牧师上次看的特别准，就是这一句就针对着30章从37节到结尾的那段，雅各在那里鬼鬼祟祟做那些小动作，全都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只能是丢人。然后呢，是神祝福他。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当雅各他的心归向神，他决心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你看到雅各的这个灵命的成长，雅各对神的感觉，他恍然大悟，以前的一切原来都是神的祝福，一点都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回忆，他说羊配合的时候，这都是回忆哈，这个内容不是此时此刻，是以前。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我们知道有异梦，对吧？有异梦这件事，这其实是神在梦中向他启示啊。所以呢，雅各当时他经历了这个梦，他不一定当时就能清清楚楚的明白，但是此时想起来呢，他全明白了啊。然后呢，神的使者梦中呼叫雅各啊，说雅各啊，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像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啊。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神曾经对人说，我都看见了啊，我都听见了。每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呢，你都能体会到神极大的恩典。